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要敬拜你，因为唯有你是神，你是那独一的神，你创造了我们每个人，你也拯救了我们每个人，你拯救我们，为了让我们在这地上这么可以成为你荣耀的见证，让你的荣耀可以遍满全地。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莫大的恩典，你不光拯救我们，你每天还带领我们，特别是在今年现在新的一年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你是那位以年岁为冠冕，你的路将都地下之油的神，你在各样的情况当中你引领我们，你带领我们，你也保守我们，你看顾我们，求你真是在接下来新的一年当中，你继续的来带领你的子民，能够按照你的心意，能够朝你所给我们定的方向，能够不断的前行，不懈怠，不气馁，不畏缩。我们也求你只是看顾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的时间，因为这是奉你名而设立的聚会，愿你在当中作王掌权，愿你在我们的心里头作王掌权，愿你圣经的话语今天可以传讲在我们当中，你的话语带着能力，就像雨雪从天降在地上绝不返回，你的话语也带着能力，也绝不突然返回，因为它真的是刺透到我们每人的心中，让我们的眼目可以打开，让我们更多的来仰望你，仰望赐给我们救恩的神，仰望一路引领我们的神。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新年励志，所以给大家问新年好。我想在过去的这几天当中，大家收到或者是送出了很多跟新年相关的祝福，有没有？或许你的朋友，或许送给你的，或许你送给你的朋友叫什么呀？心想事成，有没有收到心想事成的样子？没有啊，太棒了。因为是这样子的，心想事成这件事情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你想一想，心想事成，你心里头一想，事儿就成了，是不是一件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小孩子的寓言，讲到有一个樵夫，他是一个打柴为生的，生活非常的清苦，然后他就想，哎呀，如果这样子该多好，如果那样子该多好。有一天呢，有一个小精灵就来到他们家，就跟他说，你可以有三个愿望，我一定给你成就。有没有听到这个故事啊？真的没有人听到啊。那好，那我接着讲的细一点哈，不会那么细的。所以他一想，哦，那我试一下吧，那个第一个愿望，要是我有根香肠该多好。然后他的手里子呢，就真的有一根香肠，他拿来闻一闻，是真的香肠哎。他太太一看就很不高兴，为什么很不高兴啊？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呢？你这样就浪费了一个愿望啊，巴不得这香肠长你鼻子上。怎么样？香肠长他鼻子上了，然后呢他就往下拉拉拉拽，长上了当然拽不下来了。最后他们用最后一个愿望呢把香肠拿下来了。所以这是三个愿望的故事。以后如果有人跟你说，你说你听过了哈。我给你讲这个的意思是说呢，心想事成不见得是一件好的事情。如果你心里想的只是个香肠，那其实还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想的，哎呦，我就不能跟你说你想的是什么了啊。如果你想的那件事情真的突然就成就了，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新年到了，我不会祝大家心想事成，你也不要祝我心想事成。我祝大家什么呢？我祝大家有志者事竟成。我们都想有些事情成，对不对？我们都想有事情成， 但是如果你光想这些事情成呢，它不会成的。如果我们想，我们只会停留在原地。我们如果只是想，只会停留原地。但是如果我们有个行动呢，那我们可能会离开原来的地方。一个真正的让你不断的往前走，不断的往前走，是需要一个心智。这个心智可以带给你力量，不断的往前走。所以呢，在今天新年的第一个星期天，我想给大家一个提醒，你可以立下一个心志。其实大家都知道，新年的时候呢是立志的是最好的时间。所以我稍微查了一下这个关于新年立志， 38.5% 的美国成年人每年都会设立新年立志 New Year's Resolution， 38.5% 的人，59% 的年轻成年人18到34岁有新年立志。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年轻的成年人啊，而不管你是年轻和年老的，他说 38.5% 的人都会设立。 48% 的人希望能够增加运动量。我不知道你的新年励志是什么呀，我们当中肯定有人的新年励志，不知道你新年励志是什么。他说 48% 的人希望增加运动量，然后前三名的呢都是跟健康相关的。然后你再往下看，23% 的人第一周就放弃了，只有36%的人能坚持过第一个月，能坚持到二月份。然后最后呢，只有9%的人能成功坚持完成他们的新年励志。我盼望你是那个9%的人，但如果你不是9%的，其实也没有关系。这个呢，是我的朋友，一个朋友，他在2024年1月1日立下的几个志向。我当在电脑上在做这张图片的时候，我儿子看见了，他说：“爸爸，你在干什么？”我说：“我要讲到我要用这张图片。”他说：“你用这个图片，你想讲什么呀？”我说：“我想讲的是说，他列了13项，去年一年前列了13项，然后呢，他完成了3项，列了13项，但至少他完成了3项。我想跟他讲这个。”他说：“我觉得其实你可以跟他讲。”就是多立一些，你就可以多完成了嘛。你后边加个零，这个就可以加个零了嘛。哎，他讲的不是没有道理啊。但是我还是跟大家讲，不管你立了多少，它叫 flag， 立了多少的志向，不管你立的志向能够持续多久，我想跟你讲的是说，如果你立了志向，一定会对你带来正面的反应。他虽然只有三项成了，但是他这个三项他做成了。你可能做了立了13项，一项没有做成，但是你那个第一个月你就已经得到了。所以今天呢，我特别的劝大家能够在新年呢能够至少立一个志向。立个什么志向呢？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圣经，专一跟从神的心志。民数记14章24节，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怎么样？专一跟从我，然后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所以今天你要立一个志向的话呢，你要像加勒这样子立一个怎么样不一样的心志。有些人可能是减肥，有些人呢可能是多锻炼，有些人可能是少吃，不管怎么样，加勒他有一个另有一个心志。我希望你新年立另外一个心志，一个什么心志呢？一个专一跟从神的心志。那加勒是怎么专一跟从神的呢？我们稍微呢看一下圣经，稍微展开来看一点。这是民数记14章刚才读的那段圣经前面的整个的背景。前面在做什么事情呢？前边刚从西乃山那边颁布了10诫，各种的律法。那这里头呢是在准备要去迦南了。迦南是神应许给他们的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所以在前面是准备的工作，前面这些章10章是在做准备的工作，各个支派谁在前面，谁在后边，怎么走。然后呢，对利未人的指示，一些礼仪，怎么一些礼仪的指示， 最后呢，也有神在云柱、火柱当中呢带领他们，跟他们一起走。那到了第十章的后一半呢，他们就开始要启程，从西奈山启程，要往迦南那边要走了。刚开始要启程，发现怎么样啊？百姓就叛逆了，米利暗和亚伦也叛逆了。然后呢，到了我们马上要看的这一段，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两章的一点点的内容。民数记十一章四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要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这里有一些闲杂人员，闲杂人员是什么呀？闲杂人员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跟着以色列人出来的。这些人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可能是看到了神对以色列人的祝福。这个神好哎，那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拿了不少东西，有没有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埃及受到那么大的灾，以色列一点事儿都没有。哦，这个神挺好，这些人呢就跟着来了。他们所跟的是这位神，还是神给的祝福？他们是跟神给的祝福。所以这里头呢，在这个时候，你看他们的本相就出来了，他们是一种贪欲的心，他们的贪心出来了。那他们的贪心呢，影响了这些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这时候开始哭嚎，神给他们的玛拿。神从天上给他们降下玛拿来吃，但他们觉得这个不好。他们就讲，我们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怎么样，那吃鱼。以前我就记得有韭菜和葱蒜。这次我再读的时候居然还有西瓜。这我以前我读过都没注意这件事情。你就看到他们讲的非常详细。而且呢，不花钱就吃鱼。他们在埃及是什么日子？他们在埃及是为奴的，受苦的日子。但是在这个时候是什么日子？天堂般的日子。所以你知道了吗？这里至少让我们看一件事情。当人开始抱怨的时候，怎么样？你有看到问题吗？当人开始抱怨的时候，你的想法、你的判断就跟事实产生了差距，有没有？所以，弟兄们、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发现你里面有抱怨了，你要小心。你对人、对事情的判断可能会有偏差，所以要小心。所以当你有抱怨的时候，你就开始提醒自己，哦，我要小心。所以这是对你的提醒。这是以色列人，当时我们讲到了以色列人是一个悖逆的。接下来看谁悖逆啊？接下来看到了是米利暗和亚伦。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时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你知道吗？圣经里特别给加了一个注解，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即使是这样的一位摩西，这样一位人，怎么样？一样有人攻击他，而且他的攻击从哪里来呀？从他最亲近的人啊，米利暗、亚伦是他的哥哥和他的姐姐，他的哥哥和姐姐来去攻击他，说难道神单与你说话吗？不也与我们说话吗？所以你就知道了，从这两段圣经呢，这是我们刚才要讲的那些圣经的背景，从这两段圣经当中你可以看到迦勒在当时所处的一个是什么样的环境啊？是一个充满了悖逆之人的环境，各样的悖逆的事情，他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我们看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是怎么做的。 接着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了。我想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一个词，一个什么词呢？迦南地是神赐给他们的，迦南地不是他们自己想要去的，是神赐给他们的。如果是神赐给他们的，这件事情怎么样啊？是神要做的，对不对？会不会成就啊？一定是会成就。如果是神要做的，是一定会成就。所以大家把这个要记住，这个很重要。这迦南地是神要赐给他们的。那你可以想啊，神要赐给他们，直接就带他们去了，为啥还要带着一些人去一下？为什么要窥探那个地呢？我想神是想让他们看到这个地，神所赐给的地不是一个贫瘠的地，是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所以他派了12个人，每个支派一个人，都是做首领的。那加勒呢？我有没有说加德呀？应该是加勒对吧？希望我没有说错啊，不是加德，加勒。加勒呢是犹大支派的首领，所以加勒也去了。他们在那个地方40天，过了40天，在40天的时候去走的时候，圣经里讲到他们抬了一串葡萄，有没有？还记得吗？有一挂葡萄，他们需要2个人用杠子来抬，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地，哎呦，出产真的是好。所以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果子就是刚才抬着不光带那个抬的葡萄，还有别的。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这些探子回来之后给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做了个报告，他报告说了2件事情。一件事情呢，一件事情，迦南地的确是流奶与蜜之地，好，绝对是好。第二件事情呢，迦南地不太容易，用一个词叫固若金汤，诚意很高大，人民呢也很强大，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请问他的报告符不符合实情啊？这2件事情呢都是实情，都是他们所见到的，而且迦南地的确是这样，第一流奶与蜜，第二固若金汤。那么请问他们的强调是什么？他们在强调什么呢？如果你看见28节的第一个词然而，你就知道了，说第一件事情然而，第二件事情强调在哪里啊？强调在然而的后边吧。我特别的想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过年的红包包100万美金，然而我没钱。我特别想明天就退休，然而我还得再交学费，我最小的儿子还有8年才毕业。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然而太危险了。所以你想这些报告大家听到以后，以色列人会什么反应？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如果用了安抚这个词，说明什么呀？说明百姓需要安抚吗？说明百姓心里不安了吗？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 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加勒也看见了两个事实，但是他看见的不是然而后边的事情，他告诉大家呢，我们立刻上去哦，我们是能得胜的。他没有看到说，不是说没有看到危险，但是他的眼睛呢不是盯重在危险。他告诉以色列会众，我们上去你足能得胜。但是其他人怎么样啊？其他人跟他是完全反着的，而且不光完全是反着的，他们怎么样啊？还添油加醋。有没有添油加醋？前面我说讲的两个是事实，后边你看到就已经有跟事实不相符的了。什么不相符啊？那地有没有是吞吃居民的人？我觉得圣经的描述都非常有意思，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我们看，而且他叫据我们看，据别人看就还好了，据我们看我们就跟蚱蜢一样，然后他们看我们也如蚱蜢一样。你就知道吗？当我们的里边有一个倾向的时候，我们的头脑当中，我们的心中有一个倾向的时候，我们所想的事，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做的事情都可能要受这个倾向来影响，都有可能会偏离事实。所以要非常注意我们心里想的是什么。我想箴言四章二十三节大家都会背，你们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Watch your thoughts for they become your words. Watch your words for they become your actions. Watch your actions for they become your habits. Watch your habits for they become your characters.Watch your characters. That's your destination. 所以你要注意你自己心里的想的是什么，因为你心里想的，那你嘴里就说出来了。你要特别小心你嘴里说的话，因为它会成为你的行动。你的行动呢，要成为你的习惯。你要注意你的习惯，你的习惯成为你的 character 是什么？你的品格。最后你的品格呢，会导致你的结局。这些人的结局是什么呀？这些十个探子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圣经里后边讲到他们的结局叫倒闭旷野。不光他们自己倒闭旷野了，他们还影响了下边这些会众。当下会众怎么样啊？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匍匐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我想大家特别的注意这里的一个词，全会众。没看到全会众大声喧嚷，然后呢，全会众说巴不得我们死在埃及里。后边不是个全会众，但是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以色列的全会众跟那个十个探子怎么样一样，他们心里头已经有一个倾向了，然后呢，你看他们说的话，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里。死在埃及里居然成了一个更好的选择了。他们已经忘了他们在埃及是什么样，是为奴的。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是他们哭着嚎着想说，神啊，你来帮帮我，求你来帮帮我吧。他们也忘记了是神在那个时候来帮他们，来带领他们从埃及出来了。他们忘了神经过十载所行的那么多的神迹，这一切他们都忘掉了。换句话说，在那个时候神在他们的心中根本没有什么地位，根本没有什么地位。在这种时候， 在以色列会众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下边，摩西和亚伦就匍匐在以色列会众面前。摩西亚伦的匍匐，大家注意啊，不是他跪在大家，或者是像我们在电视上看的鞠躬，领导们嘛，大家很喜欢鞠躬谢罪，对不起你，我做错了，不是这个意思。他这里的匍匐呢，是在人的面前当众匍匐，我相信他是在向神祷告。在这个时候，摩西亚伦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话了，没有什么话说，他们已经要另一个领袖回埃及去了。摩西亚伦说，那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只能向神祷告了。就在这个节骨眼，就在这个节骨眼，加勒站起来。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撕裂衣服呢，表示了一个极度的悲伤，极度的痛苦，或者是极度的愤怒。他们把衣服撕裂了，然后他们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特别有意思，那人说那个地的居民是吃人的人，加勒特别提醒你们，他们才是我们的食物。为什么呢？因必他们呢已经离开他们了，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怎么样，不要怕他们。加勒之前已经跟他们讲了，说我们立刻上去必能得胜，有没有？他已经跟他们讲了，我们要上去必能得胜。这一次呢，他再一次的跟他解释为什么我们会能得胜啊。所以你看到这里的耶和华这个词出现了三次，耶和华若喜悦我们，会把我们带到那里去的。然后呢，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还记得我说那地是谁赐的吗？耶和华要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如果不去的话呢，你们在背着他的意思，背叛耶和华。第三次讲到什么呀？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你们不要怕他。换句话说，加勒在这里头在不断的提醒以色列人，你不要眼睛看在你眼前的这些困难当中，你要抬起头来仰望那位神，你要抬起头来仰望那位神。我们总会有碰见难处的时候，当你碰见难处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当你碰见难处的时候，你是不是低着头就看着你眼前的难处，而且你越看它越大，还是说我们真的是，我们可以抬头仰望那位神？有一件事情我请弟兄姐妹能够记住，也是提醒我自己，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是神要做的，或者是说神所喜悦的一件事情，神会负责把它做成。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被邀请到一个小的聚会去带领那个聚会，那个小的教会也很好的一个教会，哪儿都好，大家彼此相爱，但是就有一件事情，他们有十个人呢可以有二十个观点，十个人可以有二十个看法。这个你如果你问我们家亮亮的话，我们家亮亮可能会告诉你更多。所以他们很需要有一个领袖来带领他们，那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就被邀请去来带领这个教会。第一年是很好，风平浪静，相安无事。到了第二年呢，教会里的这些问题慢慢的暴露出来了，这个传道人就感到了困难。到了第三年以后呢，这个难度系数呢在逐渐的加大，就好像是说你去考试，你 考试的时候你前面做几道题，哎，觉得还挺容易的，做到中间就发现挺困难的了，等到最后发现怎么这么难呢？终于有一天他感到他被这种压力压得好像喘不过气来了，他就跟他的太太说我越来越担心这个教会了。然后他太太就跟他说了一句话，说你为什么担心呢？如果这个教会是神的教会，神一定会负责。我说这话的意思不是说让你不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呢，你要做。但是如果这个教会是神的教会，你是不应该担心的。其实弟兄姐妹，同样的原则也可以应用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不管你会碰到什么的难处，心里头有什么样的负担，或者是外边面对什么的一样的压力，你要确保一件事情，如果你做的是神要做的，或者是神所喜悦的事情的话，神会负责这件事情。在难处当中，你不要把你的眼睛盯在那个难处当中，而是抬起头来仰望那位神。其实加勒在这里的就是劝以色列人，不要看这个难处，你要抬眼仰望那位神。但是以色列人有没有听他的？以色列人没有听他的，但是全会众说怎么样？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你知道有时候我说真话是要付代价的，有时候你要善意的劝别人是要付代价的，你要真的是全心全意的跟随神是要付代价的。但我相信加勒就是这样一位人，他愿意付这样的代价。不过我们神也是信实的，是蛮有恩典的神，他没有让这个石头发生。就在这个时候，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神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神的审判这时候临到了这些人。然后接下来的一段呢，是摩西来替这些人祷告，说神啊，你赦免他们，你有丰盛的慈爱，你有无尽的恩典，你要是把这些人从埃及带出来，在这时候把他们全杀了，埃及人就都看笑话了，这毕竟是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啊。那神听了摩西的祷告，耶和华说，第二十节，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所以神给加勒的一个评价是什么呢？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神。然后给他的赏赐呢，他可以进到他所去的那个地，他的后裔都可以成了那个地。请问在当时那么多人当中，有多少人去到迦南地了？有多少人？十个？再往少猜一点。
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加勒，还有刚才看到那个约书亚。只有两个人，
当时的男丁
60万，只有两个人进到了神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米利亚有进去吗？没有进去。亚伦有进去吗？没有进去。就连摩西都没有进去。所以你就知道神对这另一个心智，对这个专一专一跟从他的是何等大的祝福。加勒进去了啊，约书亚也进去了。所以今天总结起来， 就是提醒大家能够像加勒那样子，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你可以立一个专一跟从神的禁止。加勒当时所处的环境不是容易的一个环境，但是他面对困难，虽然是有亚纳族的人，虽然有高大的人，虽然有高大的诚意，但是呢，他仍然是选择信靠神，顺服神。加勒当时还面临了一个什么难处呢？一共去了12个人，那10个人呢都打退堂鼓了，但是呢加勒呢没有，他没有后退，没有像他们那样子，还是继续的坚持信靠神，顺服神。然后更严重的是面对着那些60万人，那些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啊？前面讲的是悖逆充满敌意的，面对着这群人，加勒还是怎么样去舍命，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劝他什么呀？去信靠神，去顺服神。所以他这个专一跟随神是在各种不同的环境当中，不管外边的压力有什么样子，不管那困难有什么样子的，他的眼睛呢看到的不是这些，他的眼目呢是盯在神那里。所以我盼望在新的一年当中，弟兄姐妹真的是可以像加勒那样子，始终如一的去信靠神，去顺服神，不管环境如何。其实我想到几周前纽西里我们高阿姨受洗，我们唱了一首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然后其中有一句是什么呀？虽无人同行我仍要跟随。所以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不管别人立下了什么样的心志，有些人可能是减肥，有些人可能是锻炼身体，这些也不是不好啊，你当然这是为了健康着想，这些是好的。但是如果你只立一个心志的话，你要立下心志怎么样？要专一的跟随神，信靠他，顺服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经，把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把那些失败者，把那些得胜者放在圣经当中，在今天成为一面镜子，让我们真是可以去借鉴那些失败的，我们借鉴，我们不要像他们那样子去悖逆，不要像他们那样子只抱怨，不要像他们那样子只看到眼前的困难，我们要向当中的得胜者，向加勒去学习，他另有一个心智，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心智，他专一的来跟随神，他所看到的不是这些难处，他所看到的不是那些强壮的人，他所看到的是神你自己，是你的应许，是你要做的事情，你一定是可以做成的。愿意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包括孩子自己，愿我们所有的人也可以像加勒那样子立下这样一个心志，来专一的来跟随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